家好，我是维妮，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谢田的文章，题目是北约出击，俄罗斯缩手，中共腹背受敌。今年入夏以来，随着瘟疫形势此消彼长的变化，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各国对待中共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中共内部的恶斗和焦躁不安也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出来。美英两国签署的新大西洋宪章，北约的隔空取火、长臂出击，加上美俄峰会之后俄罗斯缩手，对中共隔岸观火，都让中共政权感到了空前的危机，使中南海面临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国际政治和军事局势这些微妙的变化和世界各国对中共态度的明显转变，是否与传闻中的中共高官叛逃、带有生物战咨询的高级官员投奔美国有关，还不得知，也尚且不能确认，但这个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这位高级官员的相关信息在中国的网站上消失，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这一叛逃者的行为和带出的讯息得以证实，加上拜登政府命令美国军方对病毒90天调查的结果出炉，中共政权会立即面临灭顶之灾。在中共沉船之际、覆灭之前，更多的叛逃、跳船、披露和中共垂死挣扎的阴谋诡计都可能一一出笼。80年前的1941年，丘吉尔、罗斯福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提出对战后重建、维护世界和平的八项原则。时隔80年后，在欧洲访问的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会谈，效仿前人签署了也有八项原则的新大西洋宪章。新宪章指出，维持持久的价值观，捍卫和应对新旧的挑战，与所有认同民主价值观的伙伴合作，并反击那些试图破坏联盟和机构的努力。新宪章针对中共的意味浓厚，承诺将捍卫诸如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其他国际法下使用海洋的关键原则，保护西方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创新优势，以及加强应对全球的卫生威胁、集体防御等全球利益。随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峰会6月14日在比利时召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将中共列为北约面临的系统性安全威胁。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军事联盟，长期以来从没把中共当作北约直接军事对抗的目标。北约峰会在美国的推动下，公报中首次剑指中共，是北约建立以来的突破，是北约长臂出击、指导中共这个最后最大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突破性进展，也标志着中共的噩梦即将开始。北约军事同盟峰会之前，七大工业国集团G7元首的峰会从6月11日至13日进行。最令人称奇的是，七国首脑在谈及中共国议题时，会议室的网络一度全部切断，因为东道主英国相信是忧虑中共会窃听，所以切断了峰会会议室所有的网络及 WiFi。 谈及疫苗、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时，显然不需要保密，需要保密的应该是涉及中共病毒的根源、中共生物武器相关的话题，以及讨论台湾问题的时候。欧盟国家与美、英、加三国对中共的意见出现了分歧，这并不令人十分的惊奇，但美英确实需要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服欧洲人认识到中共的威胁。美英加主张针对中共独裁专制的做法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欧盟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加怀柔的手段。更令人惊奇的是，七国集团对于最终修订的公报几乎没有旗舰，甚至连通常对中共很温和的日本都希望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路线。日本首相菅义伟表示赞成调查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的起源，并赞成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引人关注的是，七国会谈中 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牵头讨论中国，呼吁各国领导人面对中共挑战采取统一行动。中共在华为问题上对加拿大威逼利诱、横加干预，没有吓倒加拿大，反而把加拿大更明确地推向了对立面，成为美国的强力助手。七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推出美国提出的基础设施方案，协助中低收入国家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这项由民主国家主导的高标准、价值导向的透明基础设施伙伴投资计划，将帮助改善发展中国家总价值超过40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在中共外汇储备日渐枯竭、出口创汇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人民币铺就的一带一路会被美元铺就的透明之路所淹没。中共喉舌新华社说，习近平主席虽然没有参加这期峰会，却主导了整个会议的议程，这可真是可笑之至，成为众矢之的，放在砧板上要被宰割的猪，却认为他是厨房的主人。但中共这一可笑认知的背后，确实有他对自己命运的高度焦虑。2021年6月16日，拜登和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美俄峰会，参加会晤的还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会谈只持续了3个多小时，双方甚至没有共同就餐的安排。峰会取得了一些小的成果，但仍然存在大的分歧。双方只声称拜登和普京的首次峰会是务实的，但涉及军控、黑客攻击和人权等问题时，普京没有妥协。双方也恢复了互派大使，因为拜登曾经说普京是杀手，导致普京从华盛顿召回俄罗斯驻美大使。拜登也召回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美俄大使级的关系恢复，但美中大使级的关系还悬在空中。普京称拜登是富有建设性、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但他们之间没有友谊，只是进行了务实的对话。拜登说他告诉普京一些双方都能够遵守的基本道路规则。普京与川普有更深刻的交往，两人惺惺惜惺惺，趣味相投。川普原本有可能与普京达成更坚实的合作，以更有效地对付中共。拜登没有这样的政治可信度、个人魅力和政治手腕，所以能够获取的俄国合作也比较有限。拜登和普京都没有邀请对方互访，显示他们还不能建立更深的信任和合作。但即使是有限的合作，也足以对中共构成威胁。美俄双方在峰会后各自举行新闻发布会，然后发布了联合声明。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联合声明展示，即使在紧张的国际局势下，美俄双方也能够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包括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的风险和核战争的威胁。双方还同意举行军备控制和网络安全的会谈。在回答美国记者关于中共假如武力攻打台湾，俄罗斯会如何应对的问题时，普京嘿嘿地笑了好几秒钟，才给出不痛不痒的回答，也基本上是没有回答，表示俄罗斯在台海冲突时根本没有协助中共的意图。说好的上海合作组织战略伙伴究竟哪里去了呢？中共促成上海合作组织的目的，上合组织的核心支柱是安全合作，这也是上合组织初创时的核心动力。显然，中共不甘心于从上海五国机制到上合组织，只是在成员国的边界、裁军、军事互信、打击贩毒、武器及人口走私等跨国犯罪等方面密切合作，而是寄希望与形成一个类似华约、可以用以与北约对抗的军事集团。但上合组织虽然扩员了，安全合作在地理范围上有所扩大，但在防务安全合作的关键领域，在形成类似北约和华约的安全共同体方面，远远没有达到中共的期望。所以中共方面一直希望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形成多元安全共同体， 但如今，俄罗斯在美国要求之下，普京和拜登的峰会之际，在没有知会中共，完全不顾中共颜面的情况下，抛弃了中共。美俄对话虽然没有双边关系上的突破，也没有解决美国关注的克里米亚问题，以及俄罗斯关注的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但双方毕竟在核武器的数量、在使用核武器问题上的节制和避免严重军事冲突这些议题上取得了进展。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搞定了、稳住了俄罗斯。美国联俄、联欧、联亚太遏制中共的联合阵线已经正式形成。普京在中共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不对中共出手相助，不两肋插刀，而是明白地表示会隔岸观火，不会介入欧美反共的布局。中共付出的上千亿美元购买高价石油、天然气，高价购买俄罗斯军火，处心积虑地建立上合组织，所有的努力都像打水漂一样付诸东流。中共对美俄本次峰会高度紧张，高调宣称中俄关系真金不怕火炼。结果呢，中南海发现中俄关系还真的不是真金，也经不起烈火的煎熬。拜登和普京日内瓦会面之前，中共像弃妇似的连篇累牍地发文，强调中俄关系如何牢固紧密。但让中共深感失望的是，俄罗斯的反应与中共完全不同调。俄罗斯只是频频强调与中共的经济关系，而淡化或忽略与中共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在中共喉舌媒体《环球时报》的专访中明确否认两国存在结盟关系。俄罗斯只是把中共当作一个被宰的冤大头，一个满足俄罗斯能源出口、给俄罗斯提供外汇的暴发户。中共一直担心、害怕俄罗斯在战略上向美国倾斜，而这次的日内瓦会谈，中共最担心、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美国和俄罗斯没有结成盟友式的关系，但在美中发生冲突时，俄罗斯只要置之度外、缩手不管不顾，在中共看来，其实就是一种背叛。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上，双方之间的互相背叛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屡见不鲜。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牢靠。中国人都记得苏联人的背信弃义，50年代撤走专家人才，俄国人也记得中共狠批苏修，在赫鲁晓夫时代与苏联撕破脸皮，双方心里也都清楚，珍宝岛、江东64屯、海参崴，甚至外蒙的分割，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美英两国的新大西洋宪章、北约的长臂出击，加上俄罗斯缩手，对中共隔岸观火，让中共感到空前的危机，使之面临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在这种超高的外部压力之下，中共的内爆、外爆和兵变等突然的瓦解，都越来越有很高的可能性了。